哎，我们记得早上所说，我们看那个注解第14那这个14里面有特别提到有别道理，是顿现观。他说自内证真谛圣智，于真智尽非安利益，总相缘故名顿现观。那我们再接着来看，到最后还有个楞伽经，我们这个来比一下哈，那整个道理就会更加明显了。那何别道理名见现观？为初业智及后得智，观察好刚开始修的，乃至正的根本智，转出旧差别观后得智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有根本智，然后正的后得智。后得智是依根本智而起对一切缘起差别的观察，那这些观察叫后得智，观察自相及因果相，由作形象别相缘故，名见现观。所以我们讲顿讲见，要看你立足在哪一个点，因为就法体本身呢、以契入法性者，他有没有个别个别的这些相，是就缘起差别边才说怎么样，才说种种诸差别相，就体本身没有这些差别相。那只是说初业者乃至正得根本智后转出后得智的时候，就缘起差别还在观察的，这就会从也会见现观。有见性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就是说，我们如果以行为开始在修的人，要修顿，如何顿法？其实这里面马上牵扯到我们后来在大圣的所谓的更深一层的，不是虚空观，而是更进一步的体空观，可不可行？直观一切法性空，而不因为天台不是讲有虚空观，藏教叫虚空观嘛？那再过来再上来就是通教叫体空观了。那体的话是就一切法体上观空的，那这样会不会违反了这个道理？会不会违反这个道理？这很有意思啊！就大家如果有机会。因为经典如是说，乃至圣教也不会违反这个圣教他一定找到一个原理去会通。那我们今天要就一像比如说在我们汉传佛教后头，大家都很喜欢讲这个更圆融的这个顿根性的马上就能顿通一切的问题是道理是你顿了，可是轮不到你顿了，你没有那种顿根性。这个我也经常举一个以前我师父经常跟我们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师公东初老和尚他人对出家弟子很凶，可是对在家弟子非常好因为已经入门了就可以凶了在门外的要好好爱护，这样他才会入门。那入门的其中有一个在家居士平常大概就是也常亲近也很仰慕，说就跟那个东初老和尚讲说，听说你这边有顿超法门，我想要来修这个顿超法门。我师公说可以，你进来那一进来开始他也很用功因为有备而来。很用功打坐念佛什么都来，可是每做一样都被骂连个睡觉也不能也被骂，因为以前的传布没这么好，这个传布只要你一翻身就几乎大家都听得到，就算是楼上楼下那个传布很大声，一转身就很大声，只要一转身就不知道是他是睡楼上还是楼下，就有人会从上面或者下面骂上去不好好睡觉在那翻来翻去的 那打坐念佛都不行，都被骂，反正都是找空档在骂你的，找机会说你这个念佛有什么好用啊，打坐有什么用，反正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修。本来当居士在外面被人家这个尊重的很惯的，那一进来以后东骂西骂，骂到快不到最后他讲说，我看了我还是回去好了。这时候我那师公又恢复原来的慈祥，他说我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那么爱护自己的面子怎么顿啊？啊，是那这这个以前的就我只要你投降了，他都对你很慈悲的。恢复原来的慈祥的面貌，不过他大概也知道原来他自己不是那个料子哈，讲的都是一股英雄气概，可是不针对烦恼来度啊，没什么用。但我们有很多人讲说啊，这个顿超法门，问题你有没有顿超根器？你有没有这种顿超的智慧去修这个顿超法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机会需要去抉择。所以我们一开始才一直提到所谓的空观，空观。有时候绝大部分人是在修催眠观，催眠自己空空空空，然后应不响的空空空到底，这叫做空观。嗯，不是，你要不是对法产生能对于一切法空，你看哦，这个法空为什么叫法空？从以法体的差别有观察到它的法空啊、哦，这中间众生，你看哦。般若经中论他有没有个别在说，他也谈一切法空啊。那他谈一切法空是为什么众生会颠倒，是就一切法执，他不个别讲执，而是就一切法产生自信执来谈啊。所以对于一切法产生自信执才生所有苦，而今天我要修的灭，我要灭道的话，就是灭一切法的自信见啊。其实也是师弟的，所以他没有坏师弟，他没有坏师弟，他依然还是就师弟边来谈。可是如果你说要顿超啊，顿超，你所谓顿超，其实也是从于这个法体的观察里面，你也是从你有这样的一个自信见。生这样的执着，他从一对法的观察里面观察这些法的自信见是不可存的，是所入手的角度不大一样，可是本质意义是一样。只是当你体证的时候，还有没有这种次第现象？没有。所以你看啊，即便我们讲一切顿超定顿超法门，它有没有次第？天台的六级，它不是也有对不对？理级、明智级。好，这个观行集那也是有六级，也是次第啊，乃至华严也是啊，都还是有次第啊，怎么会没次第？只是证入法性的时候，就一切法做总相观察的时候，这个法的个别差别现象有没有这些？没有。你看哦，在天台的那个我们讲是摩诃止观里面的圆顿止观啊，圆顿止观他修的讲的那个十境十乘观，第一个是观什么？不思议境。可是后头观十种境也是啊，有没有差别？随不同境起不同的差别观，可是所观的法则有没有一致？还是一致。观什么？空假中。从不思议境里面开始观，到最后乃是病相境、种种境，随不同的境出来做分别差别观，可是差别观也都总摄到什么？它的空假中的原则本则的用观法。所以说本则一样，可是因不同的境相做不同的差别观，是所有的观法都会这样的。它不会无知于现象的差别，不会无知于现象差别，只是它也不会随现象而转而迷失到现象差别当中。这是菩萨禅法经常会有的一个共同特色。我们看啊，护言世尊，若有如是四圣地，何缘世尊不说二地，为世俗地及圣义地？嘿，你看，在这部经直接把 我们常碰到的两个概念把它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世尊告曰：即以如是四圣谛中，若法住自所行境界是世俗谛，若自内证最深意志所行境界，非安立志所行境界，名深意谛。对，好，当然我们在深意谛里面可以再分几个，一个就是文字上的深意谛，好，到最后言语道断的真实深意谛。所以到三论中它有分四层的深意谛，好，四层的二谛啊。那每一层每一层其实它用一个什么，其实两层就够了，就是一层就够了，世俗谛跟深意谛就够了，只要你道理懂。那为什么会有不同层，是在你产生第一谛的真谛的执着的时候，另起另外一个观以破你这个层次的执着，那到最后跳脱语言才会有一个真实第一谛，是缘以道断。好，这也都是一种说法的善巧，可道理原则一样的。所以真实以法住所行境界是世俗谛啊，然后其他的以这个自内证的叫深意谛。故言世尊，如是四谛，于圣非圣皆悉四谛，何言如来说何言如来为说圣谛？世尊告曰：如是四谛，于圣于非圣者，唯由法尔说明为谛，不由政治决定性故说明为谛。好，这个是四谛啊，其实不管你信不信，这是法尔如是的。所以佛教我才讲说佛教的道理可贵，也是特别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佛创造出来，是这个道理四谛是法尔如是的。也就是你看，所以他为什么我一直从缘起里面谈到这里，因为你离开缘起四谛不能谈的，因为也是法尔如是的。好，所以整个四谛啊，到最后你看他后面讲啊，直接整个讲，于诸圣者亦由法尔说明为谛，亦由政治决定性故说明为谛，是故如来为说四种名为圣谛。体证道的叫啊，体证道的还有一般法尔如是的众生，不管你学不学佛，四谛的道理，四谛是转为圣教说，这是我们以圣智所决定出来，说体证出来，这是佛说的。可是佛所说的那一个真正的背景是法尔如是的，就是以原教语言的支教，语言支教是佛说的，可是语言支教所描述的那一份法则性是在哪里？是法尔如是的。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东西此生就会彼生，此灭彼灭。其实整个四圣谛的道理有没有离开这个原则？没有，就是这个道理了。哎，好，这是一个见性观跟顿性观的说法。我们看楞伽经怎么说：渐进灰顿，慢慢清净，不是马上顿清净。渐进灰顿，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灰顿，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他的意思怎么样？如来要清净众生的自心限流，自己妄想心所生出来的妄想流啊，也是什么？亦复如是，是慢慢清净的。好，就像做陶器一样，做陶器不是没做就突然就出来了。也是慢慢材料具足，这个陶器才出来，是慢慢成的。好，那同时他又在下一段又讲：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前面讲是说会渐进灰顿哦，淡除烦恼是慢慢的，可是在现这种啊，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啊，如来尽除去众生自心限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 顿照顿显示一切色相，像镜子在照相的照相的时候，是不是你面对镜子有没有像是慢慢跑出来？好，如果你走快一点的话，镜子刚照一半，他要跑你的相的时候，你一跑掉，他说我还来不及，你怎么会离开我？我们怎么照你？不会吧？镜子你怎么来，他当下就显现出来。好，他怎么样？就像我们智慧觉照一切无相色相，无相之色相怎么样？就是不是这里所讲的吗？啊，总相缘，因为总相是什么相？无相。所以说，当我们智慧觉察无相的时候是顿现，可是在要荡除污垢的时候是怎么样？渐现。是，所以后来我们在比说啊，我修的是顿教，我修的是什么？没有见怎么顿？那如果在顿观一切要离染的时候，还有见智的时候，本身你已经落入法的自性分别了。正解脱时，正入现观时，怎么会有怎么样？它还有法相的一个差别没有？在观察的过程有，可是正入的时候，剃入空寂性的时候，没有这些差别的，哎，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哦。我们看他怎么说，这是旧大圣的教法是这样说。可是如果依部派里面来谈这个四谛的见现观，他的理由是如何？我们大约知道一下他的理由哈、哦。他说啊，因为这个道理有助于为什么我们虽然研究大圣法，可是之前我记得我也提过。部派的东西啊，并不完全，我们不能用一种完全否定，这要看你怎么去抉择这个法相。啊，我要提过了，就像我们是学佛，是以修行得解脱，可是该看病的还是看病的，啊，未恢就近也可以用啊，是不是一样的？那就算说声闻有些道理，它未必很彻底，可是它对于法相的观察。很多是值得我们该学的，也就建立法住日上来讲，它是有必要性的。哎、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啊，问何故世尊先说苦谛，乃至最后说道谛也？答：随顺文辞，故作是说。为作是说文辞随顺啊，一个是文辞随顺的一个道理哈。啊这个就叫比较没有一定的这个理则，就是可能不一定每个人这么认同，不过他的至少提出有一个理由是文辞随顺。或者 A 也许就是说苦修道的苦果因，那世间苦因苦因啊，就是果因果因啊，也许他是认为这是随顺言辞，可是他没有讲具体的理由出来啊。或是若作是说随顺说者，受者持者挥于次第，故是依现观时，故作是说。为次第法略有三种：一升起次第，二一说次第，三是现观次第。好，升起次第者，为四念啊，四念住、四尽力、四无色等。好，为什么？因为得到。依四念住得四禅，依四禅的四空定啊，这是做四谛啊。注意解释先起生念住啊，是故先说；乃至后起法念住，是故后说。尽力无色广说一二啊啊！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个四念住是就四念住本身，为我们倒不一定完全是依四念住而是真理，当然是可以的哈。不过这里它比较偏向的，就是说，就四念处里面有四念处的顺序，就是身受心法。那如果是尽力的话，就是初二三四禅啊，这个顺序就这个法的生死是次第的。四念处跟是尽力不一定要连结的来谈啊。哎，是故后说尽力无色广说一耳，一说次第者为四正圣。四神主五根五力七等啊觉啊七等觉之八道之啊，就是说依这个法术的那个顺序来谈的啊。我们这样37道品我们也是这样一直谈上来 啊，是正圣就是正群啊，是神主是的开头，然后再讲什么？讲五的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就虽是正圣，具实而有，而易说故，先说断恶，后说修善。于断恶中，先说断已生恶，后说遮未生恶。于修善中，先说起未生善，后说真已生善。若作是说，言辞轻便啊，是神主等广说义耳。就是说，如果修善啊，这样的修啊，第一个比较言辞比较轻便，他有这么一个认知啊，我们了解一下啊。性观次第者，谓四圣谛。诸愚且思于性观位，先性观苦故，佛先说；次性观疾故，佛是说；次性观灭故，佛是说；后性观道故啊，哎，佛后说。他以这个道理来讲说，是因为性观的道理。好，我们再接着他怎么说，我们大约了解一下哈。他因为他有些道理，他是说出一个说其然，并没有很明显说出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大约也知道，哎，就可以了。问因论生论，何故行者入性观是先性观苦，乃至最后性观道也？答：一初系故，为四谛中苦谛最初，故先性观。是这个就讲出更具体的道理了。为什么先观苦谛？因为苦最初，而且最具体。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观因呢？好，比如说我们先观极谛，照理讲，在我们的逻辑里面是什么？先有苦因，才有苦果嘛，对不对？问题是苦果没出来，因是哪里找？我们应当然是从现有的苦果反归去，反头去找它的因嘛。如果果相未生的话，要找因，怎么去找因？谁的因啊？没有一个法的因，那个因无从因啊。应该是怎么样？果生的时候，以果论因，以论因，因论果嘛。这个果是什么果？是这样的因的果嘛？这个因是什么？这个果的因嘛？所以果没有的话，因没办法观了。所以，而且果相是什么？果相出。在修行刚开始，一定会，你看，这是一个修行的原理啊。啊，像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里面，他为什么谈说先观呼吸，而不观不净，也不观心法？因为第一个，不净的无常相比较变化没那么快。啊，那心法太渺茫，一般初学做不到，所以他就择其中抓什么？呼吸道。呼吸道最容易看到无常，所以整个在选择一个所缘境啊，要看你能不能抓得到为恰当。如果一个道理虽深啊，或是这个境太渺茫太深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清净道论在谈念佛为什么不能太高的顶呢？因为他就谈佛的功德太深广，佛的功德以我们众生很难去抓到具体的，所以他那个太深广太遥远，众生要以此进来心安住啊，最多到未到地点，就是六随念啊，不可能太高。那么依我们的念佛上面就不是这么，因为我们赋予这个法门有不同的内涵啊。可是你要知道，他讲这个道理对不对？其实是对的，是可参考的。假如我们没有透过一些善巧方便来帮助修行者对佛功德的掌握，你的禅定不会太深，你的禅定不会太深。后来在念佛上面所谈的就不是，因为他为什么这个道理是这样讲，因为在清净道论谈的佛功德比较偏向事相上的功德， 实相上空的。所以他们的活随念有没有谈到我们那种实相念佛的道理？比较少谈。其实有没有？我们这里面会提到，我们后头会提到，其实有，但不像我们那么明显。所以即便是六活随念，精进道人认为他只能这么浅的禅定，可是其实他们说也可以走到涅槃，在阿含经认为可以走到涅槃，光活随念也可以达究竟。好，那问题就我们如何复合赋予他这个佛的道理，他叫如来意，观如来意。所以其实到最后也是观佛的离体功德，这个修行的力道才整个又在向上提升。那一般我们在修六随念啊，其实一般都比较停留在什么四相上的功德，可是四相的又太抽象啊，所以它不容易生缘啊。那所以我们要如何让这个三昧能向上提升，除了理事的道理啊要很熟，这个道理这个法门就可以拉得很高，所以叫做三根准备。那如果高，有些法门是对高根性可以设，可是对低根性的比较不容易设。净土法门有这一点好处，就是它其实可以通上根性的，可是下根性的也能设啊，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过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为四圣四谛中苦谛最初故先现观，见智乃是道谛最细故后现观，如学摄时先摄出物，见智乃是能摄毛端，故是以迷苦于啊，能持迷集于啊，连苦都搞不清楚的，一定连苦因都不清楚。所以啊，从什么？从苦开始学。啊，只要你苦的不懂的话，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一个是更细，只要苦果都不清楚的，苦因你一定不清楚，否则他怎么会有苦果？所以就先从他最不清楚的啊。最低层次的语开始断，断了以后从苦观察进去，就会看到苦因啊。他说以迷苦于能持，也能包容包含的迷集语，乃至迷灭于能持啊迷道矣。若未除迷苦于，终不能除迷集语，乃至未除迷灭于，终不能除迷道语。好，所以这个是在四圣谛的道理。如果不能从苦的道理去观察最粗浅的苦的道理都不清楚，因也不容易懂。好，好，他是这样讲啊，若未遮迷苦矣，必不能遮迷集矣，乃至若未遮迷灭矣，必不能遮迷道矣，故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故是以苦地观能引极地观，乃至灭地观能引道地观，若未起苦地观，必不能起极地观。啊，所以对极地道理、苦地的道理啊的施者啊，必须从以苦地的观察以后，你看苦如何苦，从以苦的现象当中论苦依止什么法而生苦，这时候才会通到极。所以对这苦的道理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不容易找到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会像这样看病，我们必须要对病症先了解，病症了解以后，不同的病症会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病苦相会帮助我们来找到那个病苦因，这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若未起苦地观，不能起极地观，乃至未起灭地观，不能起道地观，故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故是以苦地观是极地观因，观因本啊，观因本啊，道路由序能作生缘集起啊，啊，乃至灭地观是道地啊，是道地观。因本道路由序能作生缘集起，也就是说从这个观里面它有一个连续的关系，就是说当我们对苦地的观察，我们自然会导引对极地的观察， 我们对于内地的观察会自然导引到道地的观察，为什么？内既然是因此而得果，那这个到达那个地方的方法会由此开出。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简单这样讲，可是我们好几我经常在提，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一个东西啊，做一个详细的观察，对一个现前法的一个详细观察，你既可以同时找到它的苦因，同时可以找到解决它的方法，不是吗？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只要找到它的问题症结所在，经常方法就隐藏在这个问题上嘛，是不是？除非你找不到，像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漏水啊，怎么样怎么样，只要你找到那个漏水的地方在哪里，要补得快不快吗？是不是？那天花板滴水在哪里滴水，只要找到漏水点就好了。所以经常有些东西就是一旦找到苦因，其实连续的这种灭苦因法，乃至灭怎么样来让那个烦恼停掉，都包含在这个观察里面，同时就记住了啊。好，就是因为由这个道路可以引申这样的一个观察了啊。若为其苦地观，必不能起极地观；若乃至为其灭地观，必不能起道地观。啊，先观苦，乃是最后现观道，故是苦地观是极地观加行所依门安住处。啊，乃至灭地观是道地观加行所依门安住处。若为其苦地观，必不能起极地观，乃至为其灭地观，必不能起道地观故。啊，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其尊者言：修观行者之无取运，如病如忧如见等矣。次求其因，知是极地。啊，这就是一个这个法则。先观他，先知五取运是如病如庸，这是从五取运的果相里面去谈，然后求其因，知极地，自求无助，知是灭地。无助是什么？无此病是什么样的无病？这个病因如果没有的那种烦恼相不见的是什么情形？后求对治，知是道地。所以是道地啊，就是说自求无助，无助就是这个因没有的灭地是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如何达到无，这个道就从这里开演出来。如软弱人身遭病等，为苦所逼，便起念言：我此病等因何而生？知因风热痰阴等起，故作是念：何当得欲知除灭时？就是说怎么样才是灭时？灭就是灭那个果相啊，因没有的果相也没有，这叫做灭啊。复求对治知是啊，这个知就是何当知得意知除灭时？复作是念：由何当欲知服药等？由此因缘故，先现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故是修观行者之无取运多诸过患，次求其因，次求其灭，后求对治。如人由此专行皆道，作如是念：我只因谁而作此恶之？啊，因恶有。作此恶之因恶有。故作是念：子所行乐何时当止？知调善时，只要调善时，他就不会有这种烦恼。故念就故作是念：谁令调善？知有善有。所以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四谛的缘起，这个一个道理前后关系是怎么样啊？因为过去我们在了解四谛，我们并没有很仔细去观察这中间的关系。啊，当然也许你们在座有的人有留意过了，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很少把四谛，我们都是顺口讲苦集灭道，可是我们并没有很谨慎知道它中间的连结关系啊。由此因缘故，先观苦，乃至最后现观道。 问先因后果，随顺次第，何故时行者先观苦后观己？答：知苦断己。他说问先因后果，怎么现在反而倒过来？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常也都会有落入这样的想法。他讲说知苦然后断己嘛，次第顺苦啊。问知苦断己顺何次第？答：此顺世间八数次第，为八数者先断之然后拔根，八生死数次第一而先知苦者如断之等，后断己如拔树根。问先到后面随顺次第啊？随顺次第何故行者先观灭后观后现观道？答：正灭修道次第顺故。问正灭修道顺何次第？答：此顺去能去次第。为而就若先说修道后说正灭者，不知此道会是谁道？你知道吗？这是修道，修什么道？正灭。问题是我也不知道灭是灭什么，那我这个道就跑不出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先有一个灭的认知，然后我们就有一条路往灭的地方走。所以这里面隐藏的就是说，我们先知灭的道理，然后再修道，然后再到灭的地方，到灭的地方。所以并不是先证到灭的果，是先观灭的道理，先观灭的道理。啊，这里面讲说，你看他说如果若先修道后说正灭者，不知此道为是谁道？好，所以这个道是什么道？应该是讲灭谛完了以后的道。如果我们本身如果一开始把那个灭谛跟着灭放在一块的话，那变成我已经正灭，那还不要谈道谛？都已经到了，我要管你道谛，是吧？我都已经到了涅槃城了，我道谛不用了的，我就不小心跑到涅槃城，所以道谛也就省了吧，以后就讲三谛就好了。因为说苦集灭突然就正灭了，那所以我既然正灭了，道谛也不用管了，都已经到了何必给我管他道，对，都已经到了涅槃城就不需要。所以它是道理上的了解。若先说正灭后说修道者，即知此道是什么？去灭道。如人问他当是我道，他缓结言：如问何道？请你告诉我回去，请你告诉我路。他说什么路？你总是要看看是要回家或是到哪里，你总是要一个目的，然后我才跟你讲路怎么走嘛。所以第一个，当我在问你我的目的的时候，我还没到目的啊。那可是我就是说我先知道我的目的，然后才问这个路怎么走，然后就照着路走又到了目的地，是这样啊。啊，这其人抱怨问某成道，那他遂答言：此是彼道，先说正灭后说修道，因之义耳。举灭是道，顺次第故啊，是这个道理。那我们还是不厌其烦把它看下，因为后面有一些重要的观念要谈，这个过去比较少去留意到的地方啊，我们借这个机会，虽然有点稍微多了一点，不过最重要是争议我们过去所不能的，不然有些道理大家都已经会，反正已经观察到了就观察到了，可是没观察到的，要是没有再提醒的话，或是没有增广这种观察，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原来它的意义，有这一层修行上的部分意义在这里需要留意的，我们往下看好了。好，这个复制诸一切师，先以圆三地道断迷三地语，复以圆道地道断迷道地语，故先现观灭然后现观道。啊，就一切师他是先观观了，先观前面的苦集灭的这个 道理，以断苦集灭的愚痴，最后才进一步去观察怎么修的道理。所以这个修，所以我们要讲到修，修跟苦因始终是一直连结的，一起思考的。从任何一个地啊，从没办法完，它是，所以我们早上讲它是无间的观察，它不是隔开的观察，它是无间的观察。所以苦集灭道是无间的观察，哎，这个道理的连结观察必须是连结的哈。好，故先现观灭，后乃现观道。譬如有人先观他面，知其好丑，后欲自知面好丑，故取镜照之。啊，那由此因缘，先现观灭，后现观道。啊，就是说，人家说你好丑，他说真的吗？不晓得啊。当然，像我们一般的好不好丑，人家早就知道了，还要人家讲。不，他就是人家说好丑，他就拿镜子去印证一下，那印证确实如是啊，所以他是先观灭，后观道，就做最后的一个确认啊。问现观地时，为观，这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啊。问现观地时，为观自相，为观共相，色而合思，二俱有过，所以则合。我们在现观地时啊，是观什么？是观他的志向还是观他的功相？他说你都没弄清楚，讲志向讲功相都错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取向要观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啊。好，他说我们现在要来观地的时候，是观他的志向还是观他的功相？色而合思，二俱有过，所以则合。若观志向，诸法志向差别无边，因无观地得究竟者，且地志向无边差别，观未穷尽而变命中，况更能观诸于志向啊？若观共相，云何四地不顿现观？故以何时以如实智观地志向？以地志向若不能观，云何名为现观地者？好，你看啊。如果我们要观诸法的志向，就是个别个别的观，那个别个别观，我们讲是地水火风，光地你就观不完了。为什么？地可多了，对，我们讲色法，色可多种色啊，每一个色都是个别色，你要个别观，你根本观不完，是。所以你应该是观什么？应观共相啊。可是如果是观诸法共相的话，四谛道理就尤其初学者，四谛道理完全这个相差别法住智建立不来啊，共相嘛。反正我也不管色受想行识，反正一切都是无常。你还没建立法住智，对法住智的如果不清楚，你要来做它的体会不可能。所以讲共相也不对，讲智相也不对。所以这里面呢讲说，如果光观自地智相啊，你观十你光一个都还没观完，你要观下一个运根本来不及观，所以他这里就落入这两难了哈。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观这个若观共相的话，为什么不见现观？故以何时如实观地志相啊？你又讲地志相没办法观，那如果地志相不能观，观也观不尽，若不能观，因何为现观地者啊？因为刚才讲过了，志向太多观不完，那可见观志向不行，那观共相啊，那又破坏了这些法住的关系啊。那你说到底哪时候观？如果都不能观，那怎么叫现观？好，答案：因作事说观以共相，问如何四谛不顿现观？答：现观地时，虽观共相，而不现观一切共相。观什么？观色法乃是地大的这个范围的共。比如说我们观色蕴，观色蕴的共相，不是观一一色，是观色蕴之共相，而不是观受想行识乃是一切法的共，而是观什么？观这个范围。我们观苦地是就苦的共相去观， 而不是就个别个别的一个苦去观，这个观哪观得完？每一个因缘都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一般在观，取一个法的话，共同行。所以因此我们在解说法的时候，经常是以个别例子来帮助他对一切法的总则性的理解。所以有智慧的人经常会在个别经验里面去抽象综合出一个认知的看法，从某一个道理的无常里面转观一切法的无常，而不是这个无常那边还在常。基本上这个人学了一辈子，你永远也不会体会无常。为什么？经验你学不完了，所以你应该是从某些经验例子当中能得其共相义。所以我们后来解脱不是共相作义嘛，是不是？只是共相里面，他如果讲四谛的话，是就这一谛里面的这个范围的共相，而不是四谛的共相啊。所以他择其中了哈。关于共相，问如何不顿现观？答：现观是虽观共相，而不现观一切共相；为但现观少分共相，然自共相差别无边，且地大种亦名自相，亦名共相。名自相者，对三大种；名共相者，一切地界皆兼相故，包括地大。观地大不是对所有的地大种做观察，而是说就地大的共相。那也就是说，他观地的时候注重地的共相，而不是观把地水火风的相全部把它泯除掉了。啊，这是在声闻法师这么说了，他的次第的观察是这么一个道理哈。所以说一切法，不是就个别道理的那种进入到无止境个别道理的讨论，而是什么？因为佛已经圣者有说，不能就个别业报去观察，因为这样就个别业报观察会疯掉，那是无止境的。他所以说，我们一般在观察业果，也是设定一个范围，取其因果业报的原理，而不是就每一个单一的因果业报做无止境穷尽的追查，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要起神通去观察人的因果业报宿世，也都是修观者依某一种意念起一个对象，安立一个法，然后就做一个范围的观察，不是做无止境观察，因为那根本无法穷尽的。因为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像一个网状，根本无法止境。好，好，这个是这样哈。那兼相是地大种的一个共通啊，大种照射合成摄应，如是摄应亦名自相，亦名共相。好，你看他也讲自相，就他自己设法叫共相，可是就其他法来讲，就其他运来讲，它叫做自相啊。是名自相啊，名自相对于是运，名共相啊，则诸色皆有变爱相故，即无取运合成苦地，如是苦地亦名自相，亦名共相。名自相者对于三地，名共相者啊，诸运皆有逼迫相故啊，是故思维如是，共逼迫相，即是思维苦，即非常苦啊，非常空非我相，亦即名为苦地现观。所以这一段如果大家有机会好好去咀嚼一下啊，他这里讲说，你看啊，从以这个一个法一个法，从以观摄运。也是怎么样？依摄应自相的共相，摄应的共相，相对其他应，它叫自相，观摄应而已。可是就摄应来讲，不是一一法的观察，是就摄应的共通性质观察。好，乃至到最后观察五蕴的时候啊，乃至到最后名自相对于三谛，名共相者，就是诸蕴皆有逼迫相故，乃至在跳一层次的时候。那诸运都什么？五运都有共同性。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一个一个法一直提升，从地大种观地大种的什么共享， 然后在地那种地水火风，然后再观呐、啊、色的共相，然后再往上层，就一层一层，它不是一个个别个别观，所以它还是以有差别的观察，既有智，相对来讲是智，相对来讲是共，是这样来观察哈。你看，所以由这里叫做苦地现观啊，即是思维苦集非常空非我相，这名为苦现观。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那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